弟兄姐妹们平安，我们今天一起灵修的经文是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，主题是神的国无人能挡。《使徒行传》第十二章是《使徒行传》的一个转折点，到第二十二章为止，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以耶路撒冷教会为中心，着重记录以彼得为首的各样事工。从第十三章开始，《使徒行传》的记载以安提阿教会为中心，着重记录以保罗为首的对外宣教的事工。第十二章一共二十五节，可以分成三段。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九节，讲到希律王对初代教会的迫害，中间特别讲到雅各被杀，彼得被下到监里，以及彼得怎样被主救出来的故事。第二段第二十节到二十三节，神迹的施责对希律王施行惩罚。第三段第二十四节到二十五节，神的道越加兴旺和普世宣教的前奏。我们现在先来看第一段第一节到第十九节，希律王对初代教会的迫害。一到三节，那时希律王下手苦害教会中几个人，用刀杀了约翰的哥哥雅各。他见犹太人喜欢这事，又去捉拿彼得，那时正是除酵的日子。圣经中出现过许多个希律王，希律王是罗马帝国统治时期在犹太行省的代理王，有时候也称为犹太王。最早出现的是主耶稣诞生时候杀男婴的大希律王，叫希律黑洛德。后来杀施洗约翰并审问主耶稣的是希律安提伯，他是大希律的儿子。在这里所说的希律王是希律亚基伯一世，是大希律王的孙子，希律安提伯的侄子。希律亚基伯一世想要讨好犹太人，因为他自己有以东的血统，再加上他受的是外邦的文化和教育，所以犹太人不是很喜欢他。他为了要讨好犹太人，就借着逼迫教会来讨好他们。当他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杀了以后，他发现犹太人很喜欢这件事，所以他就又去抓彼得，准备逾越节过后就要把彼得处理掉。第五节，于是彼得被下在监里，教会却为他切切的祷告。第七节，忽然有主的一个使者站在旁边，屋里有光照耀，天使拍彼得的肩膀，拍醒了他，说：“快快起来！”那铁链就从他手上脱落下来。在第五和第七节这两节经文里，有三个字很有意思。第五节是“于是”，这里讲到是说，因为希律人想要讨好犹太人，对神的百姓，对神的仆人采取逼迫的行动，于是彼得就被抓。但是教会却，这个却是讲到我们另外一面的反应，就是教会面对这样的逼迫，他是以积极迫切的祷告来反应。然后第七节的忽然就是讲到神的介入，这三个关键词加起来，我们可以看到世界的王总是在做工，要迫害神的百姓，要阻止神国度的扩展，但教会有该尽的责任。当教会切切祷告时，就有神的恩典和大能的介入，这样成就了彼得从监狱里、从捆锁当中出来这样子的神迹。这里讲到教会为彼得切切的祷告，那是全心全力的、极其迫切的、不停的祷告，至终彼得被放了出来。今天我们也绝对不可任凭仇敌猖狂，教会一定要警醒祷告，为主执掌权柄，驱赶魔鬼一切的作为，为着神旨意的通行，为教会的复兴，为着神家的领袖，为着情缘的需要。我们实在是需要有更多的弟兄姐妹能举起圣洁的手，随时多方随处的扬声祷告。在此我鼓励弟兄姐妹们多多参加教会的祷告会。这一段圣经中也有很有意思的事情，他一方面他迫切的祷告彼得能够被释放，另外一方面当彼得因为他们的祷告而被释放出来的时候，他们却不敢相信了，甚至觉得这个使女来报讯的那个侄女是疯了。所以这对我们也是一个提醒，我们基督徒也常常犯这个毛病，我们在难处的时候，或者在别人的难处中，或者在属灵征战中， 或者教会有特别需要的时候，我们常常会很迫切的祷告，甚至进食祷告。可是很多时候我们祷告缺少了最重要的因素，那就是信心。我们不只是知道该祷告，我们也要相信我们的祷告神是垂听的，神真的会听。至于是不是照我们的方式和我们的时间成就，那是神的事情。但是我们务要深信神绝对听教会的祷告。所以当我们在这里凭着信心照着神的心意祷告时，时候到了，神的旨意必定会成就或者显明。不管希律王多么猖狂，不管把彼得关在怎么密不透风的监狱，或是有牢牢的看守的兵丁，全部都没有用。教会同心合意的祷告和神的旨意是没有人可以拦阻的。新约时代，当复兴正要开始，初代教会的领袖却遭受到大患难，遭受到大的逼迫，这是仇敌一贯的做法。当仇敌要反击的时候，他必然先攻击教会中为首的，因为当教会的领袖出现状况，门徒就会失去遮盖，教会就会瘫痪。所以弟兄姐妹们，让我们记得常常为我们的牧师、师母以及教会的核心领袖们守望祷告，好让仇敌不能攻击他们，好让神的教会大有能力，神的国度得以扩张。在这里我们也看见雅各被杀了，但是彼得却被救了出来。我们看见这是神绝对的主权，我们一生都是在神的手中，全然把自己奉献给神是我们的责任。那么神怎么使用我们，用我们多久，他用与不用，这都是神的事。而我们要做的就是把我们自己全然的奉献给神。第二段是第20节到23节，我们看到希律受审判，被神的使者击杀。21到23节，希律在锁定的日子穿上朝服，坐在位上，对他们讲论一番，百姓孩子说，这是神的声音，不是人的声音。希律不归荣耀给神，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，他就被虫所咬，气就绝了。当时希律王到该撒利亚去，该撒利亚是那个省的首都。推罗西顿那里人因为希律不喜欢他们，所以就拜托希律的内臣波拉斯都来求情。当希律王在位上讲话的时候，根据历史的记载，他穿了一件全身都是银色的朝服，早晨太阳照下来的时候会显得更辉煌更荣耀。所以百姓为了讨好他，巴结他，在那里呼唤说，这是神，认为他讲的话也就是神说的话。但是希律却不把这荣耀归给神。我们发现在这里，连外邦不信主的人若骄傲偷窃神的荣耀，神都不喜欢，都会惩罚他。所以主的使者立刻罚他，他必从所咬，气就绝了。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不管是在我们的生活中，还是在教会的服事中，我们都要警醒，不要做骄傲的人，不要窃取神的荣耀，让我们做一个顺服的谦卑的人。第三段第24节到25节，神的道越加兴旺和普世宣教的权奏。你发现本章圣经开始于希律的猖狂，雅各被杀，彼得被抓，但是却结束在彼得获得释放，希律王被神的使者惩罚而死。到了第24节说，神的道日渐兴旺，越发广传。这个结尾给我们一个很大的安慰，更让我们看见神的道是无法被阻止的，神的旨意是一直往前的，普世的宣教就在下一章开始了。在这12章的最后一节，讲到巴拿巴和扫罗办完了他们供给的事，就从耶路撒冷回来，带着称呼马可的约翰同去。这句话好像是一个普世宣教的前奏曲，因为从第13章开始，使徒信传就以保罗的宣教为轴心，记录神国的扩展，印证了主耶稣在使徒信传1章8节给门徒们的命令，你们要在耶路撒冷、犹太全地和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亲爱的主，我们看见你是至高者， 永远坐在宝座上掌权，地上的王，地上的人，不管用什么方法来反对，来逼迫你的儿女，主啊，你是永远得胜的那一位，没有人可以拦阻得了你，没有人可以抵挡得了你。同样的，主啊，你把祷告的权柄赐给了教会，赐给了你的儿女，让我们更多的在信心里面来祷告，也在信心里面与你一同来掌权，好让你的旨意不受任何的限制，神的国能够越来越兴旺。为着我们自己教会也向你祷告，让我们在你面前不高看自己，更加谦卑，同时我们也不小看圣灵在我们中间伟大的工作，更不敢小看你所给我们神圣的托付，让我们靠着圣灵的大能，靠着你亲自的带领和祝福，能够不住的长进，不住的往外，不住的往前走。谢谢主，求你祝福你的教会，祝福你的儿女们。祷告感谢奉主耶稣基督得胜的圣名，阿门。